今天的讲道主题是耶稣基督的降生。在四部福音里，只有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精确地给我们记录了耶稣基督的降生。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告知我们，基督出生在伯利恒，在伯利恒，和路加福音记载了许多小细节。路加福音记载耶稣基督的降生，无疑已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宗教故事。这故事在圣诞节期比任何其他的故事更受到广泛的阅读。路加记载了一个婴孩救主的降生的历史和重要的细节，然而这一历史事件没有真正地被理解和相信，尤其是在我们的现代世俗的社会。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经文精彩地展现了神在历史和救恩的主权，以及耶稣降生的喜讯。在这之前，我们看看耶稣降生当时的历史背景。第一到五节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关于耶稣降生时的历史资料。路加福音第二章一到五节记载了许多的历史资料。首先，事件开始于善雅古士基的义子。善雅古士基原名盖乌大卫，出生于主前63年9月23日，未莱特，意大利。他的父亲是罗马共和国的一名元老和及总督，他的母亲是阿提亚，罗马统治者该撒的子女。年幼的乌大卫部分是由他的祖母该撒之妹尤利亚带大，他是罗马第一个和最伟大的皇帝。他在主前44年与主前27年之间巩固了自己的权力，有效地结束了罗马共和国。该塞他的舅公领养了乌大卫，并立下遗子将权位传给他。然后他并没有在主前44年该塞被暗杀之后继承权位，在打败马克安东尼和克利奥佩托拉七世后，在主前27年初罗马元老院封为亚古士基，也就是神圣至尊的意思。亚古士基将罗马帝国带进了一段相当长的和平繁荣的辉煌时期。亚古士基在主后第14年8月19日，罗马帝国意大利行省诺拉过世。这意味着耶稣在他统治期间降生。他第一次地联合了军事实力，制度建造和立法，成为罗马的唯一统治者。为长达200年的罗马秩序和以多样形式的近1500年帝国打下了基础。两个多世纪，罗马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免受大规模的冲突。这一历史发展预备了 弥赛亚在统一的罗马帝国里的来临。在经节里也提到另一个人，那就是居里纽。居里纽是一名巡抚，居里纽在主前十二年被委任为领事，主后六年，西律亚基老被革职之后，被委任为巡抚，巡抚被委任管辖个别行省。居里纽在主前十二年做叙利亚的巡抚。考古学证实了这个日期。叙利亚省包括犹大作为一个政治分支，他大概是两次受委任为叙利亚的总督。他的第一个任期从主前四至到主前一年，在这个任内进行人口普查。他在任期内进行了人口普查，这促使约翰和玛利亚回返伯利恒。由于此人口普查为罗马征税，应验了上加由于此人口普查为罗马征税，应验了在尼加书五章二节耶稣出生于伯利恒的预言。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七节记载了第二次的人口普查。经节里也提到第三个人，那就是大希律王。从主前三十七年到主前四年，大希律王是犹太王。他建造了许多建筑和设施，新约将他描述为一名暴君。耶稣在他任内时降生，他的父亲是安提伯特，是一名以土买人。安提伯特娶了佩特拉贵族的一名女儿，当时佩特拉是内巴泰人帝国崛起的首都，所以大希律王原籍阿拉伯，即便他是一名犹太 教徒，他认识了马可安东尼，并与他成为挚友。虽然安东尼的情妇克利奥伯特拉七世通过安东尼的影响力获得西律王的多块土地，西律王仍然对安东尼忠心耿耿。安东尼被乌大卫打败后，西律王承认他与安东尼的结盟，但是乌大卫还是认为西律王是管辖犹大的最佳人选，并委任他。西律王娶了来自祭司家族哈摩拿人玛丽安妮，最终他将玛丽安妮、他的两个儿子、兄弟、祖父以及母亲杀了，还有他在临死前下令差人杀伯利恒里和四境所有的男孩。这一切显示他神志凌乱不清，在一次自杀不果后他终于死了。他的遗言是把王国分给三个儿子，亚基老为犹大和撒玛利亚的王，菲利和安提伯则成为其余领土的封王。他的遗言得到亚古士基的批准。在经节里也提到当时是征税的时候，有一纸下来，所有百姓必须缴税。这里有一项有趣的观察，那就是虽然这一纸是罗马领下的谕旨，以便征收税项，这谕旨成就了神的意志，那就是弥赛亚必须来自伯利恒。米迦书五章第二节，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太初就有。 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四到六节，第四节，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大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载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主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犹大的家谱往往储存在祖先的家乡里，这是罗马政府用来确保所有的人都缴税的方法。根据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节，该塞亚古斯基下谕旨，命令全地人民参与人口登记，以便罗马官员课收税项。历史事件展现了神的护理之功，要是没有这道谕旨，约瑟和玛利亚就没有理由在这时候到伯利恒去。从拉萨列到伯利恒的路途遥远，何况在当时动身上路有很大的障碍。在第五节提到，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这意味着玛利亚怀了身孕，即将临盆待产。既然如此，约瑟和玛利亚没有理由在这时候做出不明智的计划出远门，除非不得已，例如参与人口登记。然而因为谕旨的关系，约瑟不得已带着玛利亚到伯利恒报名上册。通过这谕旨，我们看到主的主权，即便在我们的历史里。在第六到七节，我们看到耶稣的降生。路加在第五到六节记述了基督的降生，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第二章五到六节。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在这耶稣道成肉身，玛利亚受孕虽然是一个奇神迹，耶稣的降生有如一般的婴孩，他的母亲十月怀胎，当时 当时候满足他取得肉身并有完美的人性。路加在第五节很谨慎地形容约瑟和玛利亚之间的关系。在第五节提到玛利亚是约瑟的所聘之妻，玛利亚是约瑟的所聘之妻，这指的是他们，玛利亚已，他们已经订婚，而玛利亚是他订婚的未婚妻。当时未婚夫妻，当时他们是未婚夫妻，但无夫妻生活的实际，他们虽然无夫妻生活的实际，却有夫妻的名分与守贞的义务。玛利亚虽然是他的妻子，但是孕育圣婴是神超自然的作为，而非出自约瑟。第七节的前半段提到就生了同胎的儿子，这里有几个重要的教训。这是耶稣道成肉身，一个名副其实的人最直接的证据。因为耶稣是玛利亚的同胎儿子，要是玛利亚的其他孩子都是人，那么身为同胎儿子的耶稣也是人。童女怀孕生子是非常特殊的事件，仅有耶稣基督。玛利亚和他其玛利亚的其他孩子是神通过他婚姻亲密关系得着的恩赐。玛利亚，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五十五到五十六节。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五十五到五十六节，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从这两段经节我们看到玛利亚永久童贞的教义是人虚构的，因此是玛利亚为永远童贞是对她不敬以及是不真实的。第二，她出生在一个卑微的地方，这与神子的尊严和他最终将颂扬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基督是在最简陋的情况下降生，有些人将此情景描写为雨殿一旁有信口休息及吃料之处，或是在洞穴中。圣经记载耶稣放在马槽里，一个玛利亚亲自临时预备的婴儿床里。我们看到了基督降生在一个非常世俗和贫苦的情况，这或许与当时犹大对弥赛亚的期望互相抵触。耶稣的时候也是神的时候，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四章四节写道， 基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路加福音第二章一节前半段形容为那些日子。极致时候满足，指神至高无上的主权和计划即将实现，是神按着预言预定差遣基督降世为人的时候，开始实现我们伟大救主救赎的计划。弥赛亚的降生是预期中的事，犹大人知道弥赛亚降生的地点，人民有如西门这样的人一向期待以色列的安慰者的到来。在犹大的塔木德里有两种说法，第一个是所有的先知为弥赛亚的日子预言，以及第二个说法，这世界仅仅为弥赛亚而造的，所以犹大人在圣经里处处看到弥赛亚的预言。圣经预言了耶稣降生的地点，历史的情况促使约瑟和玛利亚启程到伯利恒，以致耶稣在那生降生。这虽然看似没什么重要，但是从教义和圣经上而言是意义深远的。米迦书第五章第二节，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恒古，从太初就有。圣经里有几处以不同的观点记载了弥赛亚的降生，然而各样的记述对他的降生的事实和方式都是一致的。马太福音在两处，一章十八节和第二十节提到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路加福音对于此事有更详细的记载。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这两处一致地证实弥赛亚是圣灵使他童女受孕降生的。虽然马可福音没有强调童女怀孕生子，但是马可福音与此是互相协调的。马可福音一开始就称耶稣基督为神的儿子，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三节称他为玛利亚的儿子，马可从来未称他为约瑟的儿子。约翰福音的记载也是协调的，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三节记载，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界的。天使向牧人报讯，天使向野地里的牧人显现，告知他们基督已经悄悄地降生了。根据路加福音第一章八到九节，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在此提到牧羊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带出了基督降生 在此提到牧羊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带出了基督降生成的议题。传统的十二月二十五日应该不是主耶稣确实的生辰，何况他确实的生辰并不重要。有人认为十二月二十五日是异教徒崇拜太阳神的日子，或者有很多国家都在十二月二十五日那天庆祝太阳神之母产下他的儿子太阳神的日子。亚历山大西格洛的伟大著作《两个巴比伦》就支持这个论点。对我们是无关紧要的，这是因为我们赞美神不是为他的生辰，而是他的降生。现今的真正问题并不关乎他的生辰是否是12月25日，而是这个日子太商业化了。有些人认为在11月到3月之间，羊群通常会被赶进围栏里，而不会在野地里，所以他们建议它的生成可能是在其他的月份。因为在11月到3月之间是冬天，所以羊群通常都会被赶进围栏里。所以他们认为11月应该不是他降生的日子。但是也有人认为当年耶稣降生的当那年可能是一个暖冬，所以十二月可能是他降生的月份。生辰是否是12月25日，我们需要记得的，我们赞美神不为他的生辰，而为他的降生。天使首先向牧羊人报讯是何等的恰当，这是因为主耶稣是好牧者，他是极大的牧者，同时他也是神的羔羊。
羊的人在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时，主的使者出现在他们的眼前。在第九节前半段记载了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的旁边。有趣的是，我们大多数人想象这使者是漂浮在半空中的。而是在半空中抱着大喜的信息。我不能肯定使者漂浮在半空中是否是正确的，因为在第九节前半段记载了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的旁边。虽然我们不能100%肯定，但是这使者是很有可能是站在他们的面前的。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这意味着他们完全沉浸在荣光里，这是一个超自然的现象。牧羊人甚惧怕，这是能够理解的，因为他们见到的荣光是耶和华的荣光。耶和华的荣光应该令人甚惧怕，因为这是完美圣洁的荣光。天使给牧羊人报耶稣降生的喜讯，路加福音第二章第10-12节。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天使叫他们不要惧怕，要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即将宣告的喜讯。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这才是他们需要关注的事项。这信息将带来大喜。我认为大喜是一个有趣的形容，因为这里提到喜乐的程度，这不是一般的喜乐，而是大喜乐。这就好像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这喜乐也是出乎意料的喜乐。这讯息是关乎万民的，显然的，这意味着所有的人都会认为这天使报的是一个大喜的信息。万民是不分国籍、民族、年龄或宗教的。万民指的是犹太人，万民指的是犹太人和外邦人，无论他们是谁，只要凭信心接受这弥赛亚、这天使的信息，是一个大喜的信息。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这大喜的信息是关于救主降生在大卫的城里伯利恒，这不是一个关于政治或金融的信息，而是一个私人的信息。 这是一个很吃人的信息，因为这个大喜的信息可能被人弃绝，有些人会弃绝耶稣为他们的救主，他们或许不承认耶稣为他们的救主，或者不承认他们本身的罪孽。这救主别无他人，就是主耶稣基督了。基督那被高的那一位就是主，他不仅仅是受高的那一位，好比祭司、先知或国王，而是主基督。他是旧约的主，他是神圣的。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救主耶稣基督降生，他同时拥有神性及人性。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也有同样的意思，请大家翻到以赛亚书第九节请大家翻到以赛亚书第九章六节，第九章六节，在这经节也有同样的意思，那就是耶稣他同时拥有神性及人性，因为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在那一天出生，说明了他出生的历史事实。救主降生是应许他来临的预言。耶稣是一名婴孩为我们而生，然而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婴孩，因为在以赛亚书第九章六节我们看到了他的名字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是在耶稣降生之前700年前以赛亚预言的。天使迎接耶稣的降生，根据路加福音的记载，在天使报完喜讯后，一大队天兵突然出现，与这天使同声赞美神。一大队天兵与天使同声赞美主，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当时出现了一大队天兵，指的是天使，他们赞美神。圣经里的说是用嘴赞美神的品格和作为。 圣经第十三，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三节讲到，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经节里的说是用嘴赞美神的品格和作为，我们不能肯定这里的说是否是高声呼欢呼唱歌，还是名副其实地说。我们或许能够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一节找到一些头绪。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一节，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里。在这经节里的说和唱是一样的。这个有两个赞美的部分，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这告诉我们除了神以外没有大喜的信息。神将耶稣的降生视为他的荣耀展现。这向我们显示基督的救赎计划是为了表达和揭示神的荣耀。这意味着耶稣基督的降生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不是神计划的失败，或者是神在人堕落后的事后的想法。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为了荣耀神。第二段的赞美是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节的基本意思是，这大喜的信息不是给每一个人的。这一节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指的这大喜的信息不是给每个人的，而是给那些神所喜悦的人。Only those people who believe. 这大喜信息的结果是地上平安将归于神的子民。这里指的平安比起我们所能够想象的平安更大，这平安不是世上能够提供的。所以这平安胜过停止战争和粮食与食水的供应。要是停止战争和粮食与食水的供应是这大喜信息的平安，那么在世上有许多人在没有神或他的救赎下将得到这平安。但最重要的平安是来自神，最重要的平安是来自神的宽恕，这是大喜信息的重要信息。神与人之间的障碍终于被耶稣基督去掉了，所有的平安要么是这克星平安附带的结果，要么是神白白施恩给所有的人，比如他给予他们光和雨，我们能够与神和好，神的愤怒得以平息，我们得到宽恕。要是基督的降生是神的荣耀和平安归于所有在神的恩典里的人，我们应该在我们的个人的生命里实践这大喜的信心。我们的生命应该持有神的荣耀，在心和生命里有平安。争端不是神的意志，争端不是神的旨意，神要将平安带给充满争端的世界。人与神的分歧只有道成肉身的耶稣才能解除。耶稣基督的降生是超自然的，是神通过童女的护理之功。耶稣道成肉身原是无罪的，他的降临对这世界是大喜的信息，他是救主基督。对现今的世界大喜的信息是救主降生来到世上，他给我们带来平安和将荣耀归于神。在纪念基督降生是为了洁净我们的罪孽时，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在这欢庆的佳节期间，我们又能献给神和人类什么呢？